今天的笔记啊，今天是另外一个开始了啊。我们上一次把希伯来书完成，大概是两年半，不是很长了啊。好，这个第二个尝试啊，是福音书啊，所以是二十年半了，我不知道多久啊。不过啊，你是愿意。我是越讲越喜欢讲，所以你应该是越听越喜欢听。就是福音书的确好像上个礼两个礼拜前新华只是说就好像老歌这样，越听越好听。是啊，你刚信主可能你也是看福音书，但是你现在在看福音书，你的确好像看见一个老朋友的信啊，看见一位你真实经历的耶稣基督啊。以前你可能只是读他是谁，今天你真的是看见也领会到他就是这样的主啊，他就是我们的弥赛亚，他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啊，他就是我们的安慰啊。所以福音书的确很多时候他有很独特，不是给新朋友啊，或是不是给那些慕道友能够领受的东西啊。福音书是很多信主很久的人啊，他们不断你可以说重温啊，他兼顾他们信仰的特别的一些的书信啊，跟旧约里头是诗篇呢诗篇也是有这样同样的特点啊，就是好像老歌这样每一篇都差不多，但是每一个祷告都能够表达了我们有时候不能表达的心境啊，可以吗？好了，我们今天呢来看这个。对观，其实我讲对观福音不是第五本啊，对观福音其实就是三本福音不是在讲福音以外的东西啊，放心，就是马太、马可跟路加三卷一起，这三卷一起，我们会发现他们很多共同的地方，所以对观呢就把同样的地方就一起讲，就让你会知道哪一些事件其实是同样的啊，这是一种编排的方式而已啊，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啊，很早就有的 ，OK。所以我就用这个方式，如果你看对观福音，你就明白马太、马可和路加是路加记载的最早就是他记载的内容是最早的他连约翰这事情他都记载了，而且路加对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些内容跟背景也讲的比较多所以如果我们要这样，我们就必须从路加开始了。所以今天只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好吗？能像往常一样了前面有一堆的开场白，这开场白就是为什么叫做福音书这也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名字已经开始比较意思已经比较不一样了，比现在现在的人就是什么叫福音，这个意义在哪里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福音这个意思，这就能够帮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些作者，就福音书的作者，他要那样写，是吗？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寄你收到一封信也好那你一开他的 title， 他的那个抬头是写你的银行 ，OK， 你就大概知道这封信就是钱了，就是讲你的户口的事了，对不对？他不可能写来跟你说你最近好吗？你心情怎么样？你血压高不高？他不会问你，这一定是你的医生嘛。所以你看 title， 你大概就知道说这个内容是在哪一方面。就算他问你好不好，你都会觉得他在打你的算盘，要做生意了。你大概知道，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福音书，我们没有一个 idea， 就是这个作者他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的目标是什么？因为你不明白那个字福音是什么，所以有时你的重点呢是在看故事，对不对？所以很多新朋友看福音书呢就说蛮精彩的，这也是错啊，有什么精彩的？他看了就说有点闷一样的。不是看故事，不是看历史，福音书不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应该重新来明白福音是什么意思，以至于我们就更能够抓到作者的目的而且他指向什么，就是他写东西的目的，他要讲什么，核心是什么，而且他要指到哪里去福音书是有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念好吗？在罗马书纸上面有你们可以读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保罗就给福音这个字就是这个 term 这个名词做一个完整的定义我们一起念，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 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好，那你看保罗讲的福音跟我们一般布道会的不一样，一般布道会就是啊，福音就是好消息啊，信耶稣就可以长命百岁啊，就会啊病得医治啊，工作样样都顺利啊，没有啊，罗马书那样讲。你看到保罗讲福音的时候，他牵扯一件我们通常不讲的，就是旧约。你看他讲先知，他讲先知在圣经，保罗那个年代圣经就是旧约啊，因为圣经是那时新约还没完成嘛，所以你明白吗？福音书不能够跟旧约没有关系的啊，所以不要再跟人家说你今天基督徒你就读新约，旧约可以不要读，他一定是读成不知道什么图啊，就是自己的图，一定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不能没有旧约的，我们之所以是新约的信徒，是因为旧约的应许。所以保罗很清楚的跟当时的罗马教会说，福音来了，这福音是什么呢？就是旧约所应许的成了。而且他特别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啊，我们有时都给很多见证 啊我什么什么病痛啊，因为耶稣医我，我们就以这些来讲耶稣。你看保罗讲耶稣的时候，他根本不讲什么神迹啊，三重天啊，他瞎眼都看见，不讲。他说耶稣是谁？第一，他是人，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嘛。第二，他就是上帝，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你说这是什么好消息啊，跟我什么关系？你跟我讲哪里的披萨打折我更高兴。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想东西根本就不在这个圣经的一个范围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好像听懂了，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听到，没有听明白。 OK， 整个福音的重点就是神，你可以说上帝来到人间，就是上帝是完全的上帝啊，就基督啊，他是完全的上帝，而且他也是完全的人，这就是好消息。因为这个不曾发生，也不会再有另外一位，就是这一位这样奇妙的弥赛亚，就是他是完全的神，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但他又是完全的人，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来了，所以旧约的应许实现。所以要我们有时要跟人家讲说，先明白好消息之前，要先明白什么叫坏消息嘛，对吧？如果没有坏消息，什么叫好消息？你说哎，有好消息，他说你说 What's wrong with me？ 就我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你要跟我讲好消息？好像有人告诉你说，啊，我现在跟你们说，哎，弟兄姐妹，来了。啊，你说谁啊？对吗？你们问我这句话谁啊？我说来了嘛。你一定不懂我在讲谁，除非呢，我们前面有几个人，我们一直在等谁来哈啊，就哦来了，我们就哦他来了，你明白吗？如果你没先搞好，你在讲谁啊？你去耍福音，你去大街上说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谁不要，免费的，你讲讲，你可以讲个十分钟二十分钟，最后人家问你谁啊你讲谁，他会问你 What's wrong with me？ 我有什么不对，我有什么不好，我需要什么，因为他没有坏消息在前面嘛，是吗？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呢，最少我们先要告诉人家上帝有应许，连这个好消息就是这个应许到了，这应许实现了。我想再跟小孩子解释啊，因为我回去要跟小孩子讲布道会，很痛苦。就跟大人讲布道会是容易的，跟小孩讲布道会，他给你，他说我只给你五分钟哈，因为他们不会很有耐心哈。你真的要跟他讲很让能够让他明白，我在想怎么跟他讲传福音。我怎么告诉小孩子什么叫福音啊？我来想想，不懂好不好啊？我现在只是想，你们看看你们明白吗？就是这个区别啊，就好像我突然想起啊，我有时我回马来西亚的时候，我跟我父母有时陪他们去买东西，然后他们就去一些超市啊，很大的超市，然后每次一进门口呢，就有人在那里说啊，阿弟来来来呀，这个锅啊很好，你们遇到这样的人是吧？啊，又打折又什么？你看看是什么东西啊？他不管你家里有没有锅，他也不管你是不是来找锅的，总之他就告诉你他的锅很好很好很好很好。但有的人呢，他正好想找锅， 连这叫好消息，这叫福音，你懂吗？因为打折嘛。但如果呢，你家里说我现在多的要送人啊，你还叫我再买一个，他当然觉得这个是没有意思的，这是谁啊？你说这是什么？这样就是这种，我们是不是卖锅的？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管，我们是碰机会，我们在街上，我们就是拼命的讲，我们是讲碰，看会碰上一个好像在买锅的人，正好碰上你，或者说你真的碰上了一个他在等候，他知道坏消息，他在等候好消息的人啊。所以 anyway， 我只是给一个比喻了哈。所以你知道福音书的这个福音呢、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另外讲啊。但最早呢，这个福音的意思，它是在指到一个应许的正啊实现，应许的一个实现的宣言，这才叫做好消息，可以吗？啊，那另外，为什么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好消息呢？为什么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实现呢？啊，今天你们要背的那个经界啊，这个啊。五样只是已经打在纸上了，就是格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啊，这一段圣经其实是很宝贵的，也是把整个内容讲出来。他说，上帝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啊。人他其实有一些字我们不熟悉的啊，第一就是都是是的。都是是的，不是语病，都是是的，就说到上帝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 yes， 都是成全的，没有别的。所以如果你说旧约上帝应许很多很多的东西，今天耶稣基督的来临，这一些应许就成为 yes， 成为真的。所以他说阿门了，你们看到原文对吧，在他里面都是实在的，所以你明白为什么祷告你讲阿门，因为其实你是在承认他是真实的，不是你啊，是耶稣基督啊！你用这样的心态说，所说的、所表达的，都是出于真实的，因为我把它啊交在我这位中保耶稣基督那里。OK， 不是一个概念啊，阿门不是有人说啊，祷告不讲阿门就是没有签名，支票没有用，哎，这比喻不好啊，这什么比喻 ？OK， 阿门不是一个啊一个 approval。阿们更多是我们人这一方面的一种表态啊，表示你在基督里面你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啊，可以吗？好，这是第一点啊。福音的定义呢，记得啊，它必须跟它的根源就是应许有关啊，不然福音就不叫福音了，好吗？第二，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啊？你说糟糕，今天要听讲福音内容，不是听不到会吗？当然我没有给你很多了啊，我纸上面写一些重点哈。啊，旧约的应许是什么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啊，其实有很多我们注意的都是一些，你可以说都是我说外在的，好像我那时跟一个人讲说财富的东西啊，在那个有钱人啊。人他不是很服气啦，他就觉得说基督徒有钱就怎么，但我没有反对基督徒有钱啊，我在说，我讲很多次了 OK， 但是我说这些财富不是上帝祝福你的证明，如果你今年的业绩比去年更好，你不要来教会说神祝福你， I don't care， 因为这不代表东西。你如果你说你经历神的更多，上帝今年让你得到更多的管教，更多的拯救你，我可以跟你阿们说上帝更加祝福你。但是财富本身呢不是这个指标，因为真正的祝福啊，或是真正上帝认可你的，是要等到最后一天，等到那一天你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上帝说哦你做得很好，那个主人才说进来享福，那时候才算。现在哪里算？现在都是你只能够说，如果他给你业绩更多，就表示上帝给你更多工作，要你管理更多的钱财，要你处理更多的资源，你犯错的机会更大，你跌倒，你被定罪的机会更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没有什么好骄傲拿来教会讲的，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提前了嘛，我们就以为这些就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特别羡慕好像一些很有金钱富足的人，我们觉得哦好像神很祝福他啊，我们都很贫穷啊，上帝很不祝福， 谁用这个来比呢？这不是啊。那我之所以这样讲，就是那时我跟那个人这样说啊，他就不是很服气了。然后我们就扯到一个课题了，他就说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很富有，所以神很祝福他。他说你好好看一下，亚伯拉罕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从坟墓跳起来说，我那笔钱还算什么钱？亚伯拉罕说我有福气，根本不是那个钱了、啊。亚伯拉罕说我的福气是什么？我是应许的，就是信心之父、啊。这是亚伯拉罕的福气。亚伯拉罕的福气是上帝把迦南地赐给他。你们什么时候看过亚伯拉罕很数算他到底有几只骆驼啊，有几只羊啊，斤斤计较啊？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注意看这些在旧约里面呢、啊，所谓又约伯啦这些啊，有钱人啊，富有的人、啊，他们又是神所祝福的。其实从来这些的骆驼啊、羊群呢、啊，只是一个。你可以说最后哈 福分的一个表征而已，通常他们实在的福气都不是那些东西，都是属灵的。 OK 回来了。所以呢，我们如果要讲福音啊，记得啊是讲耶稣基督的啊，不是卖东西的，不是讲物质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如果要讲福音，就要把重点移到这个核心里头，就是基督才是那真正的福气，真正的应许。为什么呢？刚才前面说了啊，就罗马书说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解释这句话给你的新朋友听。什么叫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可能他头脑转不过来，他说你要讲我，哦，你说所以你要信福音哦，你告诉他。OK， 很多人以为上帝儿子就是另外一个东西啊，就是上帝以外的一个儿子。实际上呢，在属灵上，如果讲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自己了。第二，我没时间讲啊，我只是把这个名词给你知道啊。第二就是呢，他不单是上帝自己，他道成肉身啊，这些都是大的字眼啊。什么叫道成肉身啊？你说哦，上帝变成人，不对，他取了人性。哎，我再说啊，这是好消息啊。好消息就是呢，上帝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他选择来成为人呢、啊。为什么他成为人？哦，因为他想来看看他造的世界到底有多美好啊！来吃一下水饺跟馄饨有什么分别？你们知道什么分别吗？我回马来西亚，我也是看到每个阿姨都坐在那里要睡觉啊，我就说：“你们告诉我馄饨跟水饺有什么分别？”哇，每个醒过来啊，都回答我。然后来，原来他们也不懂，其实本来我也不懂啊，是香港人跟我讲的。香港人说馄饨是黄色的。水饺是白色，说这种也可以，啊，不跟你说了。总之他们的分别了啊。那我再讲一次啦，耶稣基督来这个地上呢，不是他要来享受一下，他取得人性，他来这个地上呢，圣经说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代替我们，他要做我们的弟兄，所以他必须跟我们一样。这是好消息，上帝竟然要成为跟我们一样，要代替我们，可以吗？啊？那你再说了，如果我对这个新朋友啊，你跟他讲说，哎，神终于来了，他开始觉得你有一半不正常。哎，你再跟他说，哎，神做人，你知道吗？他就看着你说，为什么？他要做你的弟兄。我说，为什么？我不要弟兄啊！你知道，你这个朋友，可能这一位不一定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爸爸妈妈，可能是那一位。常常去教堂，在国内，有人说去国内的一些年长的人呐、啊，可能他们没有听福音的，啊，有一次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有一些地方也有很多华人啊，他们有一些，因为我有时候说不好哈、啊，就是他们在国外嘛，因为忙工作啊，连后来有孩子啊什么，他们父母就来带，所以教会其实有很多老人的 ，OK， 连这些老人都来教会，是因为他们的儿女都来，他们就来了。哎，有一次蛮有趣的啦，当然不是有趣啦，我不是很高兴，不过我也没办法，因为不是我教会，我坐在后面嘛，那天我迟来，我坐在后面，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老太太，在那边一直写，我说哇，她做笔记哦，很努力哦，啊，然后还问旁边，我说哇，她可能不会写啊，问人家怎么写，你最后你知道我发现她在做什么吗？她在卖水饺，啊，你要多少力？崇拜啊啊！所以我说你也不要因为你父母啊啊有去教会有去、啊、去做什么卖水饺卖包子，因为哎你在美国很难找到好水饺的，到教会的谁的阿姨有在做， 你看，所以啊，小孩都不同意，你看到了没有啊？所以当然我这题外话，我是让你们真的记得啊，就是如果我们的父母啊，或是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我们很亲近的人，当你一跟他说那个福音的重点的时候，他竟然完全没有兴趣呢，你知道他没有 get 到，他不在里头，你要很担心他，明白我意思吗？你跟他讲这个旁边的东西，你说啊、哦，基督教文化哦，很有兴趣。有一次有一个也是我特别多例子，因为我今天没什么内容。那啊、有一个弟兄，他的女婿啊，当然是外国人，连他平常没什么讲话，因为语言不通。连有一次呢，一个特别的场合的时候，他们对话了，连这个女婿开始问他啊什么呢？开始问他说，哎，为什么犹太人啊要这样献祭啊什么的？啊，等前面可能有一些东西让他问这句，连他就开始讲了啊，因为他难得他问嘛，他就一直讲一直讲。其实他告诉我，他的那个女婿呢，大概几分钟就开始反感，就开始觉得啰嗦。你看到了没有？他只是很想说，哎，知道一下知识啊，哎，我们犹太人为什么要献祭啊？这个好像我懒得看书，问一下你啊，你讲了哈。但是如果你要告诉他说，哦，献祭啊，你知道吗？是讲到耶稣基督啊，开始啊，简单点，简单点，告诉我什么？他就是不想要知道。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他没有兴趣福音，他不在这个内容，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啊。所以我们应该为他们担心，为他们祷告，更多求主给他们恩典。所以第一点啊，我说了啊，耶稣基督是上帝，而且他成为人跟我们一样，这是福音的内容。第二个福音内容，这我们比较多讲的，就是他为我们牺牲啊，受死牺牲。为什么他要受死呢？啊，他要表达他的道德很高，不是。他要满足上帝对罪的审判啊 ，OK？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十字架上受苦的基督，或是在地上33年受苦的基督，在克西马尼园受苦的基督啊？其实他在表达我们本来应该有的性情，意思说你应该在那边喊的，是你应该在那边哭的，但我们在睡觉。那时耶稣说那门徒不是在那边睡觉，耶稣在那边祈求免死啊，到汗好像血流下来，门徒在睡觉。你看到这个画面很怪嘛，一个无罪的人竟然就是迫切的求免死，连一个满身罪的人呢很安详的在睡觉，对吧？什么 what's wrong， 什么错了？当然是错了，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了，如果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正常的，我们都应该像他这样大喊大叫，好，大喊大叫，就是那样惧怕的，是因为我们都已经是死的一半，七七八八的，所以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好像没什么感觉，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正常的，好像你想耶稣基督是完全无罪的，当耶稣基督要承担世人的罪的时候呢，他要面对的那个差距，那个严厉啊，是多大的？所以耶稣基督当时他就表达了人应该有的态度，只是人没有，因为我们出生就是罪人，所以我们死了好久了哈，所以我们痛一点不痛一点可能都没有什么感觉啊，所以我们有时还会自己作乐啊，自己以为还蛮高兴的啊，还告诉别人生祝福你，实际上呢，我们是应该每时每刻都惧怕恐惧审判的人。耶稣基督就做了这个工作，好吗？所以这是福音的第二个要点呢、啊。他为我们牺牲，他满足上帝对罪的要求，他涂抹我们的过，或是他成为我们啊的代赎哈、啊，所以就免去我们的这个审判啊，死亡的审判咒诅。第三，才是你最后才应该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他成为一切美好的基础。那我们很多时候就直接就讲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是大家都很想要的。但是如果我刚才说了，你卖一个锅给一个人，你告诉他说这锅有多好多好多好多，但是你没有先确定他需要锅，你没有确定他家里的锅是不是刚刚产生一个毛病让他头疼，你讲的那些好东西啊，就好像这里第三行，其实对他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他回到家他可以扔在一边，对不对？他偶尔拿来看看，但是他觉得我也有这样多个，为什么需要？他就放在一边，他可以给别人，他可以不重视他。所以为什么这样多的所谓新朋友来到教会这样长时间，他是有的人也表示了他愿意信， 但是最后呢，他可以很轻佻的就把这个信仰扔掉呢？是因为他第一点没有，第二点也没有，所以你给他一个锅，他谢谢你，但他放在厨子上面。耶稣基督到了家里呢，就放在柜子上面，就没有意义了，对他来说。所以这些人其实还是没有福音。我不是在讲新朋友而已啊，我说老信徒也要好好想啊。你每次觉得你为什么不想读圣经啊？啊，嗯，他抗议，再给我十分钟啊。那OK， 那我意思说，你每次觉得为什么你不想祷告，你不想读圣经？其实我都很想问你，就是说到底呢，耶稣基督对你来说是不是只是那个锅，那个很好的杠锅，但是你不需要它，你放在一边，可以吗？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他的复活成为一切公义美善的根源，这是我们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看见自己已经是完全失去公义，完全是败坏，甚至是污秽的。OK， 所以这才叫做好消息啊，这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好消息。好了，最后了啊，福音的目的是什么？福音的目的当然跟刚才第三行有关系啊，就是说啊，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呢，其实这个代赎不是停在代赎，代赎最后有一个目的是要上帝与我们永远同在，所以上帝永远做我们的神。我们永远做他的儿女，成为他的继承人，成为上帝的世子，这是福音的目的。所以你告诉一个人，你告诉他说你信耶稣，他可以，刚才说哈，锅子是很糟糕的例子啦，就是放在一边。有一些人不会这样子，他可能把耶稣的福音当成是一个特效药啊。你要说，哎，福音很好的，你信耶稣，耶稣很能够帮你的，是吗？啊，教一下我哦，祷告是这样的 ，OK， 会了。他就好像我给了你一个特效药，那特效药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割到手，你涂它啊，三分钟就好。但是你会怎么样用呢？你回到家你一定是放在一边的，因为你现在没有割上手，对不对？对，你放在一边，你继续过你的生活，你继续犯罪，犯到你头破血流的时候呢，你哎有一个特效药你就拿出来用，对不对？用了呢你又放在一边。那你想是不是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看待福音的？对呀、啊，所以这个当然比那个锅好一点，那锅可能放在上面都忘记了。那这个特效药呢，其实它也没有真的是信福音 ，OK？ 那他看见的只是那个三分钟、两分钟能够让他好的一个果效。你看圣经，上帝真的是赦免我们帮助我们，就是为这个目的吗？如果上帝只是为这个目的，他是骗你的。你知道吗？如果上帝让我们今天在地上有一份好工作，他也不算是真的是对你好，因为你最多就40年，对不对？他如果给你今天有一个好的健康啊，健康的身体，也是70-80年，这算什么上帝呢？这算什么恩典呢？你明白我意思吗？福音根本最终的目的不是为这些，不是特效药，不是割伤手去用的东西，福音最后的目的。是借着赎罪、赦罪，让我们可以进到国度进去啊，就是与上帝永远同在。因为这本来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好意啊，他要给你的，可以吗？啊，所以一直说回来，就是我们有时传福音也的确需要调整啊，我们有时把一些重点移掉了啊，所以我们应该借着这个福音啊，就是。我们跟人家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告诉别人，因为这个福音，我们开始经历到天国了啊！怎么，人家说怎么经过啊？你去过天上吗？你说没有，我开始能够感觉到啊，这个罪恶啊的权势离开了我，啊，我开始能够感觉到上帝在管理，因为上帝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啊实现他要管理整个世界，当然有了啊，但是这个政权，反对的政权还在，但是你知道有一样至少是真的，就是你的内心世界。你的内心世界，因为耶稣基督，你可以跟撒旦说走开，你可以跟罪恶说我不要。你不是已经开始体验天国了吗 ？In the small scale 啊，就是一个比较小的范畴啊。其实，在每个基督徒的心灵里面呢，天国已经开始实现，开始长芽了。因为你开始明白什么叫做跟罪恶说不，可以不犯罪，可以拒绝不犯罪。你已经脱离了撒旦的。这种完全，你可以说恶霸啊，就是不讲道理的权势了。就是说， 过去是你不得不犯罪的，现在你已经可以了。所以这就是天国的体现。所以每一次你能够胜过你的罪恶啊，你的引诱的时候呢，你应该对天国更有盼望，对不对？因为已经尝到了，你要知道这个好处，就算可能在你的生命里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片刻，但你知道吗？天国是这个片刻的放大1000万倍，这叫做天国。整个世界都充满着上帝荣耀，不再犯罪，这就是圣经说的天国，它是那样的真实，这叫福音啊！啊，我讲那么多，我是想告诉你，如果你的对象没有被预备好，其实他听这些一定不叫福音啊！哎，我们就会做别的事啊！我这里有一些反省，我可能没有打在纸上啊，不过我念给你听啊，就是我们第一会做什么呢？我们当然我这提醒大家不要做的啊，就是你会简化福音，因为你会发现呢，这个人没有兴趣嘛，所以你就必须调整你的福音，所以你就开始简化了。哎，你简化的做法就是你扩大啊一些的部分，连你又删减一些重要的部分，对不对？什么叫重要的部分？可能就是救恩呢，啊，可能就是代赎，你就讲很少很少。连你扩大的部分就是刚才我前面讲那个果效，啊，幸福啊，能够做好人呐，啊，这些你就讲很多很多。你看多数的布道会，多数啊，当然我不讲百分百，因为我没有听完全部，但是多数的布道会啊，都是有这种的倾向，就是他们会认为他们需要吸引群众，所以大概前面的40分钟啊，一半以上的时间呢，很多时候是从社会现象开始讲，对不对？啊，今天最卖点就是讲孩子，是吧？如果我今天开个布道会啊，12月我开个布道会啊，你们可能不敢带朋友，因为去年你们带来的朋友都跑到厨房去聊天，因为他们受不了。好，你看不带，好，没关系。你看今年还是同样讲员呢，看他们来不来。那你告诉他们，你说，哎，信耶稣啊，有各样属世的啊，就是他们所追求的。哎，你会认为呢，这种的福音呢，能够吸引他们留着。好了，你这样的心意我也领了。我说好了好了，你真的是体贴人。但是你最少也要用同样的时间或是加倍的时间来讲第二个部分了，对不对？你会发现很多布道会呢，用很重的时间讲前面之后呢，后面是草草，5分钟都没有啊！我告诉你，有一个大牧师讲布道会，刚刚我听啊，我也忍耐啊，因为他的确用了40几分钟讲孩子啊，讲这个现代啊，让很多的年轻人啊，因为其实很多父母都很苦恼，因为他们发现现在的少年人很难带啊，儿子不听话啊，女儿整天自拍啊，搞什么啊，啊什么你们啊，因为父母不自拍嘛，啊，还拿那个棒来打来打去嘛，就觉得莫名其妙。好了，连你说如果我要讲布道会，我讲这个，你可能你的朋友也很喜欢来啊，就听哦，原来孩子是这样的。当然不是因为我是孩子啦，但是最少我还比较靠近他们，所以我还记得这种东西啊。那你讲了。但是你讲完之后，你是不是要用更长的时间来讲耶稣基督是什么？对不对？啊，如果你是这样，可以啊，你可以体贴别人，连你最后你还是把福音带出来。很多时候呢，你是简化的，所以你讲完之后，你后面没有什么力气了啊，你就很简单的就累累的说啊，你要信耶稣啦，信耶稣就会好的啦，啊，耶稣就会赦免你的罪了啊，就这样结束了。你最后说谁要信耶稣举手。连那个举手的人可能就以为说他同意你，他的孩子不乖，他就举手，他根本就不是信耶稣，啊！你知道什么叫垃圾食物吗？我在想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人会吃垃圾？但那个垃圾食物，第一，它肯定不是垃圾了，对吗？垃圾食物其实是一个名词，其实垃圾食物它有一个定义，就是呢，垃圾食物里头啊，把重要的东西减得很少，把不重要的东西放大很多，这叫垃圾食物，没骗你的。薯片为什么叫垃圾食物？是因为它的脂肪很高，它的盐分很高，它的养分很低，所以它就被 classify as garbage， 不是它是垃圾。OK， 你的福音是不是垃圾食物？你把一个部分就是脂肪放大，你把糖分放大，把盐分放大，你把 protein。不顶有时候也不太好，你把该有的东西一直缩啊，因为没有空间嘛，你缩到很小，可能你不再传福音啊，你是在给江父的啊，所以这不是一个好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要好好讲福音，其实 你还是应该先认识福音啊。你要从福音书、罗马书、希伯来书哈、啊、看了一下哈、啊，而且理解了。你在讲福音，其实可能你避免自己哈、啊，可能会让你自己不会像巴兰这样啊，就随便讲啊。你们知道我讲巴兰是谁哈、啊？就是随便说、随便祝福、随便咒诅。OK， 所以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了，好吧？好，讲完了，这是一个福音书的一个开场白，就是先定义一下什么叫福音，而且它的内容跟它的目的。好，好，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个马太、马可、路加，今天是路加。路加福音呢，这个福音其实它可以是指到全部的新约。我再讲一次啊，所以福音书。我们要看的是四卷，其实不是只是，但它名字叫福音书。但实际上呢，如果你讲福音的话，它可以指到整个新约，因为整个新约都在讲这个应许，对不对？都在宣告这个应许的实现，啊。但是我们为了，你说称呼啊，人的偏排，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把前面四卷用这个名字啊，特别叫福音书来称呼，其实也是恰当，因为他们的焦点的确是很注重强调。耶稣基督是那应许的救主，啊，除了约翰，所以我这次就把约翰分开，啊，当然讲完三福音再讲约翰啊。约翰的重点跟前面三个作者不大一样啊。你们有读过约翰福音的人知道，约翰福音很多时候他讲的一些啊神迹啊，耶稣基督的教导呢，他是着重于彰显基督的神性、基督的恩义。但是三个作者啊，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呢，他们的重点呢是强调耶稣基督是那应许的弥赛亚。你们明白那区别吗？就是马太特别你会看到他一直引用旧约的，他就啊这就什么这就什么。有时你说你们搞错，我这经文没看过，你说马太你怎么那么熟啊？旧约哪一节你都全部翻出来，对啊。但是马太不是因为他要耍弄自己很懂圣经啊，他其实一直要告诉你说福音啊。就是应许来了，马可也是这样的，路加更是这样，但是约翰就不这样。约翰他一直告诉你的就是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啊。他很多的神迹也不有记载，他记载的神迹就是要强调耶稣基督就是上帝。OK， 好了啊，这个以后我们来到那个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更多详细的讲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暂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简介哈、啊，这个福音书的开头，啊，一个小节在这里哈、啊，就是一切关于耶稣的职分，关于基督这个恩典的本质，关于他给我们恩惠的目的，这一切的教义，其实都应该是基于啊旧约做基础的，不是新约独创的，这你要明白。所以你不可能只读新约，如果你只读新约，你好像已经默认了啊救恩是。新约独创的，其实救恩不是新约独创的，是在旧约已经有，也是被应许的。OK， 所以你要习惯连贯新约的福音书跟旧约的这个书信，以致我们才可以从福音书里头得到充分的益处啊，而不能够只是单独的来看新约的书信啊。你当然看到东西啊，但很多时候可能是很有限的去理解。可以吗？啊，好了，我们来看半小时啊，没关系。我们先来看经文了啊。我们今天看路加福音啊，我们先你们看纸也可以哈、啊，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念好吗？来，提阿非罗大人呢、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就传给我们的。好，啊，这个通常是你如果看一个书啊，它这叫序了啊。但这个序言呢，好像只有路加有，其他人也没有啊。你看马太他没有这样的啊，马可更没有啊。所以路加他表达一个动机啊，所以他交代了这件事啊。所以我们今天也用一点时间来明白路加这个动机啊，就是为什么他有了马可，有了马太。为什么路加还要写他的福音呢？是不是路加觉得我比较厉害啊？他到底动机是什么啊？好，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对象，他叫做提阿非罗。提阿非罗大人啊，提阿非罗其实也很，我像我一些同事也有这个名字啊，就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名啊，就是神所爱的人 啊，一个蛮好的意思啊，就是啊，对，修哈、啊，就是神所爱的哈、啊，是吧？有一些比较古老的外国人还会用这种名，现在不会了，现在是名是什么 David 啦啊，什么一大堆啊。好了，好，他另外一个叫大人啊。啊，这大人不是因为他很大啊，而是说这是一个尊称啊，所以你可以说提阿非罗其实不是一个通称来的，因为这里特别路加好像是有一个指定的人物啊，他不是说哦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叫提阿非罗，但我想问你，如果我们是提阿非罗，就是神所爱的人，但你不是大人啊，所以当路加给一个尊称在后面，其实就表明了他有一个对象啊，就是这个是一个真的 person 啊，一个人物来的。OK， 所以这封信严格来说是一个私下的信啊，就是路加写给一个朋友叫提阿非罗啊。但是你看路加福音的时候，你明白路加不是只是写给他啊，他是把这个福音最后啊，就是透过这个朋友啊，就提阿非罗啊，是邀请其他的人都来相信、都来明白的啊。所以明显就是当时有其他的人啊，或是有一大群的人啊，可能啊不关心。这个福音是不是正确的啊？就是说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你可以说早期的教会有一个危机，就是有很多人其实是懂一点不懂一点啊，有的人听过耶稣一些东西，有一些人跟过耶稣基督一段时间，所以这些所谓混乱的这些所谓听众，连他们就被撒旦所利用啊，就传播了，开始传播了这些错误的教导。意思说你能够想象当时一定有很多人讲不同的耶稣的啊，我们今天当然觉得好像哦，初期的都很完美的啊，他们都是完完整整乖乖的去信耶稣的，为什么呢？不会的，当基督升天了 ，OK， 当教会一开始了，你肯定会发现每一天门徒都要处理无数的异端，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自己想到一个，哎，耶稣早上来我家喝咖啡来，你说什么吗？不可以啊，为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啊？为什么那是他跟。啊，彼得可以在海边呢、啊、烤鱼，为什么不能在我家？人说哦，圣经怎么讲啊？就很难的，因为有很多人见过耶稣嘛、啊，有一些人可能就有坏的动机的啊，所以一定会有撒旦的工作在当中啊，利用这些人的好奇心啊，有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心利益啊，就混淆了正统的教义，所以这一些混乱的局势呢，上帝就在当中拣选了。这些作者啊，就是路加是其中一个了，所以路加呢是少数很留心注意的，因为他是上帝所拣选，你说圣经的这个末世的人啊，就是啊守着上帝纯正的道啊，解释上帝的律法的人啊，所以他有一个心态，他有一个使命，就是他不是人家写他也要写，而是说他要。处理这一切错误的啊，或是流传的这些教导，以致这个信仰可以传播到下一代，而不是在第一代结束之后就失传了，可以吗？就是他们有一个使命就在那里啊，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一代的人都看见的，但是下一代的人没有看见耶稣，怎么办呢？下一代的人之所以能够知道耶稣，就一定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把东西写给他们，留给他们嘛。你可以说口传，也可以写给他，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想想看，大家都写，啊，一下说耶稣是非洲人，一下说耶稣是白人啊，大家都讲自己都是耶稣的好朋友啊，每个都讲。连第一代过去的时候，当然第一代大家都知道嘛，是吧？好像如果今天有人说邓小平是一个女的，我说不可能呐 啊，因为有的还看过她嘛，对不对？那你想一下，我们看到这种讲法，我们就哈哈哈笑，但我们也不会去把它删掉。那好了，有人玩啊，因为我们觉得不可能会有人信。你想一下，再过500年呢、啊？当然开玩笑了，那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第二代的人完全不一样的心态了，因为他没有见过嘛。所以这个路加其实很不同啊，他好像在一个很开始的阶段，他就担起了一个很重的一个责任啊。他就用很谨慎的方式，他尽他最好的努力啊，他要把完整的福音记下来，连他交给一个很慎重的人叫提阿非罗。为什么？因为提阿非罗是下一代的人，他把他交给他，要他持守信仰继续走下去啊，这应该是我们每个父母的心态。 你要知道你把孩子带来教会，当然现在我们都会带来的，没有坏啊，带来哈。但是呢，你带来教会，他可以听阿姨啊、叔叔哈，每个都讲，他可以去到别的地方，他也可以听很多人讲上帝。OK， 但是什么时候让这位上帝成为你的孩子的自己的上帝？其实父母要在当中做绝对的工作。啊，如果当然父母自己信仰不清楚，这是很遗憾啊。但如果父母信仰很清楚，你不要草率，你不要觉得哎呀傻的啊，没有人会信这种东西的。你真的是要花时间，每一个错误都要告诉他说，哦，这个阿姨讲的这个对一半，这个只能够信一点啊，这个人讲的不能信啊。你说怎么这样小就毒害孩子？没有啊，因为第二代的孩子呢，他不在同一个局势，他可能就因为这是长辈的话，他就信了。我就很遗憾，很多孩子听真理都没有这么认真，但是他们就会说这句话是奶奶讲的，这句话是谁讲的，就是因为长辈，就是远古啊，对我们华人好像起了一个很重的一个权柄。打好就好了，不好你想一定是错误的，对不对啊？我们还遇到一个作家，然后不讲名字了，他应该蛮有名气的，就拿过什么奖。因为我们在一个很偶尔的机会，我们在一个聚会当中碰头认识了啊。这作家，我们跟他谈话谈了几天，其实结论我跟我太太都觉得他可能还没有信，但是这作家呢，他有一个东西一直提的，就是他的奶奶。他说他奶奶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哎，我们开始还以为哇很好啊，感谢主啊，在文革有人虔诚哦，应该是很。但后来他就提他奶奶讲过的话，这不是基督教，就是他奶奶给他的教导，就是那种一般的这种道德啊。但是他奶奶冠上了一个名，就是这是基督教，所以他其实几十年他都已经是做婆婆了现在，但是我很明显他是没有看圣经，他原来一直信的都是他奶奶说的那些东西，他以为那些就是圣经。我后来跟他说这些不是圣经啊，你明白吗？我们人有一种误解，就是很容易以为这是长辈，连长辈就是善意的，就一定是对的。第二，长辈的话一定是真理，不是啊？路加告诉我 ，no， 不能啊。所以他很担心，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呢，很多混乱的思想就传下去，所以他就马上用尽他一切的能力啊，把福音的正统记载下来。而且他不是随便给啊，他给一个有负担的人啊，有就是有信念的人，以致他可以忠实的再传讲下去。OK， 所以你对提阿菲罗应该有一个定义了啊！你看不同的解经书，有人讲别的啦。这是加尔文对提阿菲罗的一个定义，就是他应该是第二代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领袖啊。是路加把这个福音啊忠实的传给他啊。第二句话我们要看的就是路加讲的啊，就解释他的动机。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啊，就是刚刚我前说的啊，就是耶稣基督刚刚升天之后，就很多人开始要出书了啊，很明显，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对耶稣基督很好奇，所以就开始有人把一些可能耶稣讲过的话啊，可能也听了一半，没听完全就全部写下来，可能到处流传。所以很明显有冒名的啦，有忽略的啦，有什么错事的，就是说有的是讲错的啊。那我在说，在当代的确没有太危险，因为大家还在。所以如果有人说哦，耶稣曾经说啊，肚子饿了就吃麦当劳，你说不可能啊，我跟耶稣这样多年做朋友，他都没有提过麦当劳，你乱讲，哈哈哈啊，我们也就算了啊。但是路加知道 no 这些话如果没有当时制止的话，他真的会成为教会很严重的伤害，因为他是早期的啊，他是第一批的。所以路加他就有这样的心智啊。他其实没有自创啊，所以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就表示说他做的东西其实也是人家做的，他没有说我要做一个新的东西，他承认啊，他也只能够做人家做的，但是他要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做，所以他是用一个研究的方式，他要真实的就是追究啊，跟严查耶稣基督在当中讲过的话啊，以致能够成为真信仰的一个基础。就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讲过，你自己讲，你说好像这句话也蛮不错的，来归入耶稣讲的吧，啊，什么啊啊，黑猫白猫都是猫啊，不错啊，算是耶稣讲的，反正也可以用啊，不产生能力的，你知道吗？你不要随便安慰人家， 如果这些话不是真理的话，他不带着能力的，因为是圣灵自己做工的。所以路加呢，他要追究每一句话是不是真的，而且他的历史事实在哪里，以致呢能够建立教会的信仰。所以所写出的内容是根据路加说的目击者啊，他特别提到这些人叫做传道人啊，根据他们的见证，为了要排除那些不正确的记录啊跟教导，可以吗？啊，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就是希望你们头脑有一个景况啊，你们现在把它制造出来，就是当时呢，有很多的文件到处传流，但是因为那一代的人还活着，所以大家觉得没有什么。OK， 但是过了一代之后就有危险，所以路加上帝就拣选一些忠实的人，在第一代还没有结束之前就已经声明把那些错误的排掉了啊，以致教会我们就不会再承认福音是福音书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福音书啊。你们知道有一套电影是吧，四五年前还是六七年前忘了，就轰动全世界啊，叫什么达芬奇密码，对不对？嗯，真是笑话，对，有人竟然拿着那本书来到罗浮宫，还问那个罗浮宫那个看管气得要死，说没有了，走开走开，因为那电影在里面拍嘛。那人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会发现呢，这个多马福音书啊是很古老的嘛，所以一定是对的，很古老的不一定是对的啊。所以你能够想象吗？当时呢，教会真的是做了这个事了。四福音在历史里面啊，一早就在教会成为一个经典，就说四福音很快就成为初期教会都公认的圣经，很早，所以就锁下没有人可以再写，所以后面写的什么彼得福音呐、多马福音都被排出去了，因为第一批人不承认，我们也不能够承认，因为他们听过啊，我说哪有这种事，所以耶稣又跑去结婚呐、后来生了很多孩子，说我们就看着他，我们总。但是这种话对我们这些过了一千年人说都哎，可能是真的哦，我们这些人都是好奇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原因，路加就是其中一个上帝拣选做的事啊，做这种事哈啊。另外他也提出，他说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刚才你们读的经文啊，第一节呢，其实这一句话呢是翻译了啊，他说成就的事其实也可以翻译成为说诉说在我们中间所相信的、所坚定的信念啊，所坚持的信念。为什么呢？所这个路加不是很在意要讲故事，所以他说我写书要讲成就的事，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啊不是他的重点，他要讲出他相信的，你懂我意思吗？当我记载一件事的时候，如果我是记者啊，哇，记者对了，记者可能还有点信念。如果有一些人他只是在街上走过啊，看到一个车祸啊，就这样记载哦，今天哪里啊发生车祸，就站出去啊，就回家了，他不管了，这个是事实，但这个事实是没有信念的，对吗？他也不管到底谁错谁对，或是他是不是在那里停留够久，可能还有几辆车撞过来什么，不知道。总之他也不管，总之他就讲一个事实，但是事实呢是没有 conviction 的，他回家还是照样煮快手面，照样过他的日子。路加讲的事实呢，不是只是事实，是 conviction。他因为这些事实他变了，他因为这是事实他面对不同的东西。所以路加要强调的不是一个 fact， 事实，他要强调的是他的 conviction， 他的信念，可以吗？我们所信的东西应该是真的了啊，如果不是真的，你信也没用。但是这个真实呢，在你的里头会成为你的我一直用那个字啊，因为中文没有别的字，就是信念。信念呢，就改变了你看东西，你做的一切的决定。其实严格来说，我们的信心应该成为我们的信念，对不对？哪一个人的信心只停留在信心呢？其实他的信心还不是真的圣经讲的信心。圣经讲的信心是信念。你去看圣经，很多时候呢，它不是翻成 faith， 它最后翻成 belief。最后他会翻成另外一个字叫做 conviction 的，因为你信一个东西你不一定会去做的嘛，但是如果这样东西这个事情是你的信念，你一定会去做的，因为它定义了你是谁，它决定了你做的选择。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不可能不向往天国的，你是基督徒，你不可能好像有一次我问一个老人家八十几岁了，不是我问了，我太太问了， 八几岁，说你竟然说信，我当然信耶稣啊，十几年在教会怎么不信耶稣，你想去天国吗？不要。当然我后来我跟他说，可能他以为天国是死的意思，咒我死，不要。那这也是我们的不好，因为教会没有好好讲天国，每次就是怕得罪人，就说哦他回天家了，就说他死了，但我们就用回天家来取代，所以很多人以为天家就是死的意思，乱来。天家是安慰啊，老天爷，天家是幸福的意思，那 heaven 是活的意思，哪里是死的，是活着的意思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更多哈，就是强调一个信心，一个信仰，不是停留在一个明白而已啊。如果它是真实的话，它应该会进到一个自然会进到信念的程度，它改变你怎么生活啊。刚才我说了哈，你怎么选择工作，你怎么选择对象，你怎么选择你过你下半辈的日子 ？OK。这完全反映出你在信什么。所以路加在这里呢，他虽然是说他记载事实，但是实际上他要表达的是他的当中啊，就是他跟他弟兄们当中的坚持的信念。OK， 好，我快点了啊。连这个信念本身呢，不是只是我说啊，他如果真的是要讲信念，路加也可以采取一个容易的方法，他可能用口讲。但是路加呢，他在这个福音里面呢，他特别强调的是基督的话，因为我们今天要相信一个人的信念，他不是建立在人的意志上面啊。好像我告诉你说，你遇到问题一定要祷告 ，OK， 这是一个建议啊，好吧？我说啊，迦南，你有啊，他不用了，迦南不用问啊。讲一个例子，讲一个人啊，我说哎，你一定要祷告，他说好，我信你，你好，我不会骗你的，你啊。那其实我讲这个建议叫你祷告呢，其实是因为你相信我是好人，你相信啊，我可能不会，我没有啊要得到什么好处啊，所以你就用意志来相信我遇到问题我需要祷告，但是这个意志很薄弱的，对不对？你能够坚持多少？如果你祷两次不奏效，我想你就不祷了，就这样简单。所以路加也知道，如果路加只是写一句话说耶稣就是神，你们一定要信他，可能他发觉这些人可能他的 conviction 是建立在路加身上，所以路加就把这个 conviction 移到上帝的话，所以他用那么大的篇幅啊，一直记载的不是他自己的话，他的个人见证啊，我遇见耶稣我怎么改变，路加根本把自己隐藏起来，他记载的是耶稣基督说的话，因为上帝是借着他的话在我们的心中产生这个印记啊，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充足。如果上帝的话没有在我们心中占为首要的地位，坦白说我们的信心是不会满足任何的见证的。我再讲一次啊，你如果心里面没有因为先信上帝，你看任何的历史，你看圣经的历史，你看可能你教科书各样啊资料历史，其实都不足以让你信上帝，你明白我意思吗？这个是一个老规矩啊，我在说不是因为你搞懂圣经你就可以信神，你是先信神你才可能搞懂圣经，因为你必须被神的话充满你的心之后，你才能够满足你看到的东西是对你的信仰有益的，不然你永远都带着一个主观跟怀疑，所以任何多的证据你都可以，但是啊，一个怀疑又可以把它全部推翻，所以你是因为信而明白，而不是因为明白而信的。当然明白后可以信得更坚定，但是一定开头是先信。你怎么信？就是上帝用他的话啊，产生这个动作啊，产生这个功效，可以吗？啊，另外一个话，再给我一点时间了啊。他说传道人啊，路加说我访问很多人呐、啊，啊，连他没有说我随便啊卖面包的那水果都问一下，没有。约翰哎，路加特别强调他问的人呢是传道人啊，所以他给这些人有一个很高的地位啊，所以这些传讲上帝话语的人啊，他们是一个权威，而且这些传讲上帝话语的人呢，路加说他们是亲眼看见的，所以很明显这些传道人是指到使徒啊，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所以路加没有随便问的，虽然有人到处传流啊说谁谁谁看过耶稣之类，但路加都会很小心去问那些真实的目击证人啊，啊，就是跟过耶稣三十三年，三年半啊，有的人 可能是耶稣基督从小的朋友，也看过耶稣基督，他就问这些东西。OK， 所以我们应该明白哈，这个事实本身是重要的，但是路加不是只是在意要把一个历史写下来，他最后的目的是要借着上帝的话把信仰带给了教会。OK， 好，第三节很短啊，他说，我们读一下嘛，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这次序写给你们啊。所以第三节就讲述了他的功夫啊。当然我们现在买书有时看那些作者啊，他的书大概是那么厚了 没那么现在都很薄的了，因为他的序蛮多的。有的人的序就是讲自己啊，我从3岁就有这个想法了啊，6岁就写了什么，哇，总之恨不得一生的功夫全部写在序里头。人都是这样。路加很谦卑，路加说，哎，我不是主角。所以路加只用一节，第三节就讲出了他的用心。他说我写这些东西，第一我是从头写的。所以是说路加不是像别的作者啊，开始就讲耶稣。路加说我应该提到另外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叫做约翰，他是基督的先锋，所以他先介绍那个先锋，因为约翰要宣告嘛，所以他不忽略这一点。所以这是路加小心的地方，对不对？他先讲那个介绍人，您再来讲耶稣基督啊。所以这叫做从头开始。第二呢，他不单从头，而且他是详细考察。那详细考察是中文翻译啊，你看英文他说 having follow out all things， follow out 呢，他的意思是踩在别人的脚步上。所以路加没有说我自己有一套的想法，他说其实呢，我把东西都 collect， 都把人家的讲过的资料都放在一起之后呢，其实我只是按着人家所说的一步一步把它解释出来啊。这就是路加的一个忠实的地方。连最后一个是说我按着次序写给你，就表示说当时有很多的流传是没有次序的啊，也很难免了啊。你说有些人可能就啊，从一半中间写起，有的人可能从十字架写起，所以都缺乏系统。连路加就说不好啊，因为要传给下一代的人，我应该从前面，而且按照人家已经有的，同时又按照次序啊，连贯的写给人啊。另外一个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当路加说他按次序的时候，路加不是在说他很严格的按着年代啊，因为你看路加福音有时路加也有把前后的事情他对调放的。就是说有的东西可能是第二年的，他放在前面也有，不多也有，但是目的就是这里。也路加不是很在意一定要准准啊，每一秒每一分钟这样子写下去，他的目的是要讲出一个信念。所以他可能会想起说后面这件事情更加应该先提，虽然耶稣基督在第二年第三年才做，但是他认为应该他就放在前面，可以吗？所以以后我们再看，就是以后我在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马太的经文有时讲，连路加可以好像从第9章又跳到第3章这样，因为它的次序有时不一定是按着年代，不过这不是很重要了，是让你们知道啊。第四节是最后一节，1章4节，他说使你们知道所学的都是真实的，使你们知道所学的啊，这个学呢不是口传啊，这个学就是他看这个路加福音之后，所以表示呢上帝在这里要区分了啊。因为古代的确是口传啊，教会刚开始也是口传，但是这个口传呢不稳定，所以圣灵就默示圣经，以致就变成书写。所以书写呢其实是更稳定的把教义传流到下一代啊。所以路加这里说所学的其实不再是停留在初期教会的，就是大家就用口来流传啊，他就开始就是实现，就是说上帝已经开始实现啊，他对于教会的心意，就是用文字啊把神的话记载下来，可以吗？啊，好了，我们结束了1到4节啊，后面其实很快的啦，这是一些历史啊，我解释一下，可能你们就明白啊。我们来看第5节好吗？那第5节开始介绍。约翰的爸爸，当然你要讲约翰要先讲他爸爸。好，我们来读第5节，他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夏撒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 名叫以利沙伯。好，那这里开始就讲约翰了啊，但是他先提到他爸爸，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好像是一个就是黎明啊，就是白昼还没来之前有一个黎明，所以他是走在太阳的前面的啊，所以很适合应该讲他。连第二呢，讲约翰也是因为这个路加要让我们看见约翰的威严啊，以致我们可以注意听约翰所要讲所要做的介绍，对不对？因为约翰是介绍者，如果你很轻看约翰，你说啊这个人傻傻的乱讲话，连你就约翰讲说这是神的羔羊，你说他肯定看错了，他做梦。但是如果约翰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的话，你看见上帝怎么样用他的话，你就更加的注意约翰所介绍的这一位啊，你更能够有这样的信任在里头。 OK， 所以他从约翰开始有这样的用意。第二呢，他提到当时的历史是犹大王希利。很怪啊，希利不是犹大王，因为希利是以东人。这个希利呢，他后来叫做大希利啊，但这大小希利都希利很多的啊，就好像我们说凯撒凯撒很多的，或是说什么就是以前的王有一个称号的啊。希利呢，其实他有很多孩子都叫希利的，连这个是他的大头了啊。那他其实不应该是犹大王，因为他是以东人，但他却做了犹大王。为什么呢？因为这有一个历史啊，但我现在不讲历史，但最少有一样你要知道，这贾文提出来也很好，我们不注意的啊。他提到有一个预言在旧约啊，你们看纸看到啊，就是雅各啊，就是创世纪啊，雅各还没死之前呢，你们知道雅各对十二个儿子都给了预言，对不对？那雅各特别给犹大的预言是这句啊，你看你读一下，好，我们一起读啊。他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那你可能读的时候你觉得没有意思，没有特别意思嘛，就是哦，他的王权就一直存留。实际上呢，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呢，在弥赛亚来之前呢，这个犹大就是大卫的王位呢一直都在，所以龟跟杖就是指到权柄，这权柄在以色列家一直都存有。但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杖这个龟离开呢？是当细罗来的时候啊。你说啊，是这样的意思啊？我也是读了很多年，以前都不知道，原来中文把它翻到没有那个味道去了。实际上他要指的就是说，以色列经过很多的苦难，最后一个王啊，就是这犹大最后一个王是这个西底家。西底家是这个你可以说这个耶雅金的叔叔啊。基本上他已经不是一个很名正言顺的王了，虽然他还是那个血统 ，OK， 虽然他不是名正言顺，但是那个时候西底家还不算是归跟杖离开以色列，因为还算是有人呢、啊、，OK， 被掳走之后。我们看见回归有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犹大家的，所以他回来他还是做省长，所以权柄还在，所以那个时候不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到了四百年啊，我们知道就是主前四百年很乱的，对不对？那时有马加比，马加比根本不是犹大支派的，但是马加比掌权的时候呢，犹大支派虽然不再有势力，但是犹大支派在民间却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那时他的龟跟杖还在，到什么时候才不在呢？希利。为什么希利的时候犹大家全部败溃呢？因为曾经希利还没做完的时候，是犹大家控告希利谋杀，也就让希利去放逐。连希利放逐到哪里呢？就到里昂啊，我没讲笑，真的啊，我说里昂啊，法国啊，法国到里昂之前有一个小镇，真的是希利那时从好远哦，中东哦，被放到这里来。嗯，当然，哇，这不是很重要的啊。好，希利被放逐了，但后来呢，希利又斗，因为希利跟这个罗马王好朋友啊，斗又斗赢了，所以希利又掌权了。所以当希利掌权的话，做什么？他报仇，他就特别针对谁啊？犹大家。所以希利就把犹大的公会啊，每一个都杀。所以真的到希利的年代呢，这是犹大家就各杀无论了，全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杖跟龟都离开了。连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这里说细罗啊，细罗就是平安者来了。所以 你说不加说圣经吗？你应该不知道他是盖的啊，他不是外邦人。他讲这句话应该不是随便讲，他特别要提希利，不单只是提一个年代，他也要让我们明白啊，原来这是一个应许的实现。因为早在创世纪的时候，雅各已经说明这一天就是弥赛亚临到的时候了，可以吗？啊，所以大卫的这个王权是没有断的，我们知道啊，但是不是因为他的子孙满堂，他子孙早就没了，但是大卫的。之所以这个权柄国度没有断呢，是因为基督，是因为弥赛亚是他啊，上帝立做永远的王。OK， 第二个要解释的就是这里说的啊，他的爸爸是亚比亚班。亚比亚班有一个祭司，什么叫亚比亚班啊？这又跟历史有关系了。亚比亚班其实是亚伦啊，你们知道亚伦，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或是亚伦家可以做大祭司。利未人就是要侍奉圣殿的。OK， 这是规矩了，这是律法定好了。好，但是你要知道亚伦家有很多人，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到了大卫的年代呢，亚伦死的时候啊，他有两个孩子，那这两个孩子呢，一个有16个家，一个有8个家，加起来有24个家那么多。所以到了大卫年代呢，大卫说哎呀很头痛啊，上帝说只可以让亚伦的家侍奉圣殿做祭司，如果一个还好啦，24家了，24个族啊，就是你可以说家庭，怎么办？一直有一个圣殿嘛，所以大卫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抽签。大卫就分他们了啊，就24个家庭抽签，所以每一个一年轮两次，啊，连每一次一个星期，就这样子一直轮。你们懂我意思啊？就是24个 family， 对不对？抽了啊，连。啊，今天是啊阿黄的家哈、啊、来做祭司，但是他不是做很久的，他做一个礼拜罢了。那你想看看呐、啊，如果抽，如果不是抽得很好啊，有时你抽年头，有时抽年尾，那其实他们可能一生就只能够侍奉一段时间，不是很长的。听说瑞士要服兵是两个礼拜啊，你那还好过他一个礼拜。OK， 好了，这个约翰的爸爸呢，撒加利亚就是第八个家族排在里头啊。所以那一次呢抽到他了，所以他就进去做祭司了。 OK， 所以你们看到后面他就进去祷告了。 OK， 但你要记得哦，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不是大祭司，他是祭司，大祭司是另外的啊。这个观念我们也应该要知道啊。到了耶稣的年代呢，大祭司其实不是很重要的，大祭司是搞政治的，就好像我们说是好像总统一样的，是搞外交的啊，总理是管国家的。所以呢，祭司呢还是每天去献祭，听百姓为百姓祷告啊，就是烧，就是献香这样子。大祭司不在的，大祭司什么？大祭司去搞交涉，跟罗马人搞关系啊搞政治。所以大祭司在那个年代呢，已经不是真的大祭司，他们我们说是冒牌啊，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是宗教人士，他们是政治人物。所以当耶稣基督被定罪的时候呢，两个大祭司跑出来，对不对？一个是他的岳父，自己人啊，那怎么可以？是啊，他把他家族的每个孩子都推上去做大祭司，收买啊。所以你就明白，当时呢，撒加利亚是一个近前的人，他不扯在这些混乱的政治宗教关系里面啊，他就是按着抽签，轮到他就进去做祭司。OK， 另外介绍他的妈妈，那当然我们现在一看就知道撒加利亚不是简单的人了啊，他。血统啊各方面都是正当的。那他妈妈呢，他妈妈也是很正当的，这里说他妈妈也是亚伦的后人哦，啊，这是比较少的。就是说撒加利亚不单是自己近前，而且撒加利亚也娶了自己族的人，就是说当时这种做法是比一般人更加近前的。就是说一般人呢，这个女孩子可以嫁到别的族去， OK， 但是男的就要就是不能够跟外，就是怎么说，来，就是如果你是侍奉上帝的人啊，你是利未人的话呢，你就不能够随便结婚了啊，因为你要保存啊这个身份啊，就是利未人的身份。但是女的呢，女的利未人呢、啊、他们可以嫁出去的啊，可以就是成为其他族的太太啊。但是撒加利亚没有这样做，撒加利亚还是很传统的啊，他就娶回亚伦的后代，而且只是亚伦哦，那个家族里面的人啊，所以不单他太太也是属于啊这个近前的这个系统下面的人啊。 啊，连你可能头脑马上会想出一个问题啦，这也是教文当时想到我们会想，他就会问一个人叫做玛利亚，对不对？你们知道玛利亚是这个伊丽莎伯的亲戚嘛？因为她是怀孕，她不是来找她吗？应该是堂妹啊，堂姐堂妹的关系啊。但是你告诉我们，玛利亚是谁的后代？约瑟是谁的后代？啊，你们圣经课不熟，耶稣的肉身的父亲啊，约瑟、啊、是谁的后代？是什么族的约瑟？什么支派？不都是？哇，这个部队就惨了。好，问你，耶稣是谁的后代？耶稣是哪一个家的？犹大卫，大卫是犹大，对吧？所以约瑟是犹大的。OK， 玛利亚也是犹大的，但是为什么他的堂姐是利未人啊？那你就明白了，玛利亚呢的妈妈是利未人，但是她嫁出去了嘛，她嫁去犹大嘛，所以玛利亚生出来是犹大家，但其实玛利亚仍然叫以利沙伯堂姐，虽然他们不是同样的犹大家的人，可以吗？啊，这只是一个解释啊，好吗？好，我快点啊，第六节我们读一下好吗？圣经开始对他们两个人的评价，圣经说他们怎么样？他说他们两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以没有可指摘的。第二啊，他就说到他们这两个人不单就是家族各样啊都合乎，而且呢他们两人在上帝面前是义人，意思说他们过圣洁的生活，而且在上帝面前他们是被神看为是公义的。之所以他们被看为是公义，不是平白的哈，因为圣经记载他们遵守两样东西，一个叫做诫命，第二个叫做礼仪。诫命跟礼仪有时候我们是混着讲，但其实它有分别的啊。在圣经里面，诫命呢是指到一种道德性的东西，就是说要对上帝敬畏，对你的邻舍要爱他们啊，这种就是诫命，很多时候是指到人的一种德性啊，就是咱不是我们一般说的道德啊，因为你是信上帝的人啊，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有一种生命的表露啊，这叫做诫命。礼仪呢一般是指到你要遵守的这种格式，就是说好像你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你按着什么的方式你献祭的时候你按着什么方式。那这两个人呢，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呢，在这两件事上呢是完全的，就是说没有可指责的，没有人抓到他们那么大年纪了没有做错过的，懂吗？就是没有人可以指控说他不爱人，他不敬钱啊，他那天打瞌睡，他那种没有啊。甚至呢在礼仪上这样多年下来无可指责，人家没有办法挑他们哪里做不对。 OK， 好了，所以这两个人呢在上帝面前真的是完全遵守了，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啊，就是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好东西所以上帝看他们为义啊，也是因为他们心底里面完全相信他们做不到，所以之所以他们能够看为义呢，是因为上帝不断的赦免他们。 OK，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加文的话，他说圣经用这种的表达其实不是为了废除赦免，你懂他意思吗？他是说如果圣经动不动就讲这个是义人那个是义人，他是不是圣经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可以做得很好的，好像有一条路呢，就是你不用赦免但是你可以做得很好，你一样可以叫义人。圣经不是废除这个，不是，你明白吗？当圣经说某一些人是义人的时候呢，你头脑要知道他做得很好，但是呢上帝常常赦免他，因为一个真的做得很好的人呢，他的好在哪里啊？他的好就是好在他常常认罪。我有时跟一个人讲，不是有时啊，我讲过一个人啊，然后他就常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他觉得我不错啊，我做得很好啊，我比别人都对啊，我又去教会，我就其实你那个不叫好，如果你在神的眼中叫做好的话，你不是因为你做很多事，是因为你常常都看见你的不好，你常常都很及时的去认罪求赦免，这才叫做真的好。而且这种人呢、他在表现上也会相对来是比较好的，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比较同情别人，能够比较体贴别人，也是因为他常常看到自己很不好嘛，对不对？他不容易有高傲，他不容易有好像能够隔离人家，他不容易歧视别人， 不是因为他有很好的自制能力，而是他常把自己看为是跟别人一样软弱的。他先看到他自己虽然不做同样的坏事，但是他在别的地方也一样得罪神，所以他觉得没有什么好的自己。所以的确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他们不是完人，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神的眼中，在人的眼中看为是义人，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常常亏欠常常认罪，常常被神所悦纳所赦免，可以吗？好，最后一节第七节啦。他说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两人的年纪又老迈了。那这是一个对他们的一个介绍。那你想看看，问题来了，诶，约翰到底是不是上帝要他生在这个家的？那很明显，约翰的存在在旧约已经讲了，对不对？你们看马拉基书啊，还有其他比较，马拉基书是最明显的。约翰这个人物啊，已经预言的了，所以约翰一定是生在这个家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上帝不让这两个人年轻的时候生约翰呢？有人就说，你看他们本来没有孩子的，你看他们祷告嘛，神就给他，好像这两个老人家呢就求了一个好像上帝本来不要给的东西，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例子啊是完全不同的，不是我们一般好像弟兄姐妹的见证这种。上帝让约翰的父母你说上帝让约翰吧，有一个超寻常的出生方式啊。OK， 约翰一定存在的，因为他是耶稣基督的先锋，一定要有。但是上帝好像没有让他很按照一般的情况而生出来啊。上帝让这两个人到了年长，而且甚至是到一个不能再生育的年纪啊，以至于约翰被生出来的时候呢，彰显上帝一个很大的能力，而且让大家都看出上帝特别推荐的一个人。意思说约翰的出生就让周边人都看到，哇，这个是上帝特别行神迹生的一个孩子来的，他不一般啊，他不是一个训练出来的一个好的家庭的一个乖孩子，不是啊，他是上帝行神迹让他出来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是上帝早就要他存在，但是却用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啊，来介绍约翰。但是最后我们也不应该把约翰提得很高，因为他还是一个人啊。约翰再怎么样神迹的出生，他还是跟基督不一样。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怎么生的？他也是神迹啊，但他怎么神迹？耶稣是童女生的，完全不同啊。约翰还是爸爸妈妈生的啊，只是他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先锋，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光彩，为的是要见证啊，他后来来的那一位，好吗？好了，我时间过了，我们就到这里哦，以后我们再继续哈。不过最少我希望我们对福音有一个认识，然后之后我们开始啊，从这个路加的记载的重点啊来认识耶稣基督啊，不单是他是我们的救主啊。记得哈，他们的重点很多时候是花在要印证基督是那个应许的弥赛亚。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大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聚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你也把你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特别把路加的心态对你话语的认真同时他对上帝呼召的回应，我们来向你感恩因为是这些人被你所保守，以致把正确的信仰传留给我们。就叫我们今天也看起看到这样的责任愿意把我们所经历的信仰真实的传递给我们的儿女以致他们能够真实的走在你恩典的当中。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